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个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到思恩的家书了，这一封来信是特别祝贺刘文的妈妈生日快乐的，在这也替妈妈谢谢思恩的祝贺哦。他十分想念过去在留言板和书香家人互动的日子，也请刘文代为问候所有的书香家人呢、也愿每一位书香家人天天充满平安和喜乐。好，也期待思恩的下一封家书可以分享最近生活的景况或者是带到事项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绳爱索》。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与神同工，经文在诗篇第八篇。我非常喜欢这一篇诗篇呢。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八篇，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绳爱索》。诗篇第八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与神同工，据称美国内政部把若干种类的蝴蝶列为特别受到保护的昆虫，免得它们绝种。当然，除了蝴蝶之外，还有一些生物也走到了面临绝种的边缘。我相信大多数人对蝴蝶是不够关心的，毕竟蝴蝶就是蝴蝶嘛，没有人会去思考它们是从哪里来，一生的寿命有多长，它们是靠什么为生的，蝴蝶的种类有多少种？由于人类文明无情的推进，若干生物的生存面临极其严重的威胁。我们几乎忘记，这个世界原是充满自然之美的。人类一味追求科技，追求产量，投身在激烈的各项竞争当中，却找不出时间欣赏大自然中上帝的杰作。诗篇第八篇告诉我们，上帝指派人类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这是一项非同小可的责任。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是这世上的观光客，这世界的是非善恶、正义与否，我们都有责任，因为我们被设立为上帝的同工， 来经营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使用我们与你同工，管理你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愿我能成为忠心良善的好管家，使你的名在全地被颂赞，因为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的《慈神爱所》。接下来送给你这首天韵诗班的《你的名何其美》。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的能力遍及全地。
See you.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我很喜欢骑单车啊，只要有空呢，我就会骑着单车在附近的河堤观赏大自然之美，上帝所创造的真是何其美啊！也因着骑单车认识了一位好朋友，是在那儿的一个出租单车站的一位服务小姐啊。而在上一回和他聊天时，他说到啊，现代人真的是挺自我为中心的，因为客人很多很忙，因此来不及把免费的水可以装上这饮水机，使大家能够自由的饮用，因此就有人呢客诉他，说到他不尽责，没有把这个水呢提供给往来的这些客人饮用。他说其实自己只是忙了一点，而且这个客人根本不需要去客诉，去跟上头报告，只要跟他说一声就可以了。他觉得挺委屈的，而且也觉得为什么人对于这一种白白的恩惠，也就是给你一杯凉水，视为理所当然，当别人没有为你服务的时候，反而觉得是对方的过错呢？现代人似乎有一个现象啊，总是说以客为尊，但似乎也养成了一个观念，就是谁有钱，谁出钱就是老大，这些服务的人都是要听命于出钱的人。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这个层面上，那么这个社会必定是一个更加功利而没有人情味的社会啊。当别人辛苦地为我们服务的时候，纵使他是为五斗米折腰，但我们是否看见了他的付出，他的辛劳，因而心生感激，可以表达我们的赞赏和感谢呢？生活当中不常有大恩大德，但是常常有小恩小惠啊。而每一天的生活其实都是每一件小事的累积，你说是吗？今天继续来看这本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上帝对不完美之人不厌其烦的爱，是由橄榄出版社以及圣经资源中心所联合出版，由麦克·雅克尼里牧师所写，黄丹利所翻译的。我们今天要来到第七章了，第七章的主题就是小恩小惠，卑微生活的胜利。今天看到第一个部分，威尔·维利蒙在《现代威登堡双月刊》中曾说道，若有一个人敢在南加州放胆说不，就能带来复兴。你不必是多么好的基督徒才能使别人成为基督徒，你可以只是一个小小的基督徒，四处对人说不，我们不会那么做。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期间，英军每天在柏林上空进行炸弹空袭，轰炸机从英国的临时机场起飞，由于他们是很明显的目标，因此需要一些较小的战斗机从四周包围， 来保护其免受德国战斗机的攻击。有一天晚上，在成功的空袭之后，轰炸机正要回到英国的安全基地，却遭到一大群德国战斗机攻击。在一阵激战当中，一架轰炸机不知怎么的落了单，完全没有保护。突然间，一架德国战斗机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轰炸机的机员眼睁睁地看着德国战斗机越来越靠近，直到它终于进入射程内。他们预备好面对最坏的结局，并且绝望地看着炸弹从战斗机一发发地射出来，子弹嗖嗖地从他们旁边掠过，有的在上，有的在下，直到五颗子弹击中轰炸机机身靠近油箱之处。机员预备迎接爆炸，但什么也没发生。他们看见油料从弹孔倾泻而出，但就是没有爆炸。他们竟奇迹似的回到基地，安全地走出飞机。他们降落几个小时后，一位机师出现在机员的兵营里，他在油箱中找到五颗子弹，都已经扭曲变形了，但是却没有爆炸。他把子弹交给驾驶员，驾驶员小心地打开弹壳，出乎意料地发现没有一颗子弹里面装有弹药，其中一颗里头有一小团纸。驾驶员把纸摊开，他发现上面写着一小段字：我们是波兰战俘，被迫在工厂制造子弹，趁卫兵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就不装火药，能做的不多，但已经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大极限了，请告诉家人我们都还活着。上面有四名波兰战俘签了名，成千上万颗子弹中的五颗小小子弹，却使英国轰炸机机员的遭遇大为改观。良善的力量常存在于小小的事物中，从一开始，上帝便拣选小的胜过大的。大卫胜过歌利亚，基甸和他的300名士兵胜过数以千计的米甸人，以利亚胜过巴利的先知。信仰是关于做上帝微小的工、小小的行动和我们对上帝同在的小小回应。每个礼拜，我教会的会友都会让我看见平凡人所成就的英雄事迹，虽然他们永远也不会得到任何表扬。由于我们听过圣经故事太多次，以致我们夸大了耶稣事工的范围。没错，他有一大群群众跟随他，但他却努力回避他们，逃离他们，从他们身边跑走。耶稣服侍的时间只有大约3年，他真的没有做那么多。他与一些人一同出入，医治了一两个麻风病患，几个瘸腿的民众，还有一个瞎眼的人，变出一些酒，帮助了3、4个女人，使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使一个或两个疯子安静下来，在圣殿大闹了一场，然后就消失不见了。想想看，如果耶稣在世多留20、30或50年，他可以完成什么事呢？哇，想想看，以现今所有可用的科技，他可以行出什么事呢？但耶稣却没有如此做，他出现一阵子，行了一些神迹，说了一些令人惊奇的话，然后就离开了。但是他的一些小小行动却永远改变了这个世界。当耶稣参与其中时，微小就变成了巨大。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印象，就是神是关乎大的、壮观的和奇迹的。在读了几本书、看了电视以及在教会听了些故事之后，就很容易下定论，认为除非神透过我们的生命做了极大的事，否则我们就不是好基督徒。真正的信仰其实是关乎微小的事， 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所结出的果子。属灵的生命不是一个成功的生命，而是一个信心的生命，那并不容易。上帝当然也做大事，但无疑的，他在这世上所做的最主要的是光和盐的微小工作。上帝知道我们会很自然的被大所迷惑，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要讲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浪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耶稣是努力想告诉我们，属灵生命是一个微小的生命，充满了小小的决定，迈向上帝的小小步伐，对他同在的微小感知，小小的改变和微小的感动，微小的成功和细微的撼动。夹在马可福音当中的是一个四句经节的故事，比较像是离题而非主要的事件。这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叙述了耶稣才刚大声斥责骄傲的过度表现和表面浮夸的宗教行为。他极其强烈地批评那些希望每个人都注意到其敬虔的人。他才批评完，便看见一个没有人注意到的女人，她的穷困完全写在外表，衣衫褴褛。这穷寡妇在奉献箱里投了两个小钱，这是穷寡妇给了微薄奉献的故事，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也不是什么电影的题材。虽然我们都想要被穷寡妇的牺牲所感动，但这故事怎么也比不上门徒和信心伟人冒着生命危险的戏剧化情节。这也是使寡妇的故事具有力量的原因，它一点也不戏剧化，也不具可看性、革命性，一点也不重要或稀奇。这是一个没有人注意到的女人，在她居住的世界里，她只是背景的一部分，群众当中一张模糊的脸。然而这是一张中心的模糊的脸，虽然没有人注意到他，但他每一天都爱上帝，他一点也不在乎他是否被注意到，他在意的是上帝是否被注意。不管他是否了解，耶稣十分清楚，那些一点也不在乎自己是否被注意的人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基督信仰在不被注意的生命中，在不起眼的仆人身上，在默默无闻的圣徒身上，隐藏的使徒身上，强而有力地显出其最具影响力的一面。我们不必对此感到讶异，因为耶稣也选择不用军队、刀剑、天使、兵团和闪电霹雳改变这个世界，他乃是借着拒绝名声，欣然接受臭名，并像罪犯一样死去，这样的方法来扭转世界。卑微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的世代实在是攸关重大，因为媒体对于大有着无法满足的饥渴。911事件时死于世贸大楼倒塌的消防人员和警察是真正的英雄，我们为他们感到骄傲，但他们是在大事件里的大英雄。现实生活中还有成千上万微不足道的英雄，他们从未在电视或报纸上曝光，却无损于他们是英雄的事实。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并非刻意要歌颂或创造英雄，目的乃是要鼓励我们所有人认识平凡之子的力量，不重要者的意义，以及像你我一样平凡、混乱、不完美、施工中的人所能造成永恒的价值。就让我给你举几个例子，是关于一些不起眼、不被注意的门徒的微小行动。他们全盘接收了在世人看来像是愚拙、颠倒、看不见的上帝的国度。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以及圣经资源中心所联合出版，由麦克·亚克尼里牧师所写，黄丹利所翻译的《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上帝对不完美之人不厌其烦的爱。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七章，小恩小惠，卑微生活的胜利，第一个部分。这首诗歌取名是《我把自己藏了起来》。
不愿让人看到真的我，生怕人会嫌我堕落，常常担心会被人看透，只好层层包裹，退后又瑟缩。我把自己藏了起来，免得不断受伤害，眼光闪烁寻找着
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这本书的第七章第二个部分呢，作者会跟我们分享一些实际上生活中他所见到的一些见证啊，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这是手写信件的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若是利用电邮的话，请来到以下的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在你爱中还